这里是中国知名调查记者王志安的新闻脱口秀王菊拍案，每天王菊和你一起观察中国，用冰冷的理性温暖世界。
大家好，我是芷欣。现在我委托我的一些朋友在我被失踪后把这一段视频公之于众，也就是说当大家看到这段视频的时候我已经被警察带走了，就像我的其他几位朋友一样。事情大概是这个样子，10月27日，也就是在乌鲁木齐火灾发生之后，我和几位朋友看到了北京亮马河悼念同胞的信息。
您现在看到的这位正在说话的女孩子名字叫做曹子欣，她是北京大学出版社的一名编辑。去年12月27号，她在自己老家的家中被警察带走，至今已经过去了20多天，
都在当地的片区派出所待了24小时左右，而且也接受了警察的教育。警察当时已经认定我们无罪并予以释放，但是在我们以为事情即将要结束的时候，12月28日，警察陆续以刑事拘捕的名义将我们几位朋友悄无声息地带走了。他们在拘捕令上被要求签名时，罪名栏是空白的，警方也拒绝告知他们的关押地点、时间和罪名。在我录下这段视频时，我们已经有4位朋友在不被通知的情况下被上门带走，包括袁静、杨柳、登登、思琪。如今我们的母亲不得不在一片混乱的疫情当中为我们奔波，他们想知道我们为什么被带走，以及关押在什么地方。
从去年12月份到现在，在北京陆陆续续已经有20多名年轻人被警方抓走，抓走他们的理由只有一个，就是发生在去年11月27号晚上北京亮马河畔的白纸运动。我们今天就来讲一讲这些被消逝的年轻人的。在这些被消逝的年轻人当中，有一名叫杨柳，杨柳是一名陕西的女孩子，早年在新加坡留学，大学毕业之后呢，在新加坡短暂的工作了一段时间。2020年他回到了北京，一开始在一个叫真实故事计划的自媒体里工作。2021年他经朋友介绍进入到了新京报的剥洋葱栏目。剥洋葱是一个人物特稿栏目，并不算是一个严格的调查性报道的栏目。我也看了这杨柳啊过去一年多在剥洋葱栏目写的文章，说实话都是比较温和的内容，没有太激烈的内容。或许是因为早年在海外留学的经验，这杨柳啊比较关注女性权利，也关注这个社会中间少数群体的权利。他就认识了一个叫翟东蕊的。翟东蕊呢是北京外国语大学英美文学专业的硕士毕业生，他平时比较关注女权，写一些文章啊，搞一些线下的活动啊。那么他通过翟东蕊的线下活动就认识了一批自己啊兴趣爱好比较相同的小姐妹，这些小姐妹就包括这秦子怡、李思琪、曹子欣，这个还有这个李元倩，这几个小姐妹。这几个小姐妹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基本上啊都到海外有过留学的经验，同时呢也比较关注女性和少数群体的权利。比如说这秦子怡，这秦子怡呢是清华大学2011年的法学院的毕业生，毕业之后呢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了一个社会学的硕士，毕业之后回到北京，在财新杂志做了一段时间的记者，还报道过大兴的火灾。后来呢他想当电影导演，就去香港的庆理大学啊又读了一个电影学的硕士。回到北京之后呢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就在一家留学的中介机构中间帮助那些申请国外留学的人改这个文书。他平时呢特别热衷参加那种志愿者的活动，在疫情期间他就参加了一个叫海上指南针的这一个民间组织。这海上指南针是做什么的呢？就当时啊在全国各地啊很多城市都封城，一些这个血液透析的患者啊就联系不到医院，也联系不到车辆。他们这个组织呢就帮助这些血液透析的患者联系车辆啊，联系医院。这秦子怡啊就是这个组织的媒体联络官，平时啊非常非常认真做事情。这李思琪呢是伦敦大学毕业的学生，去年8月份刚回到北京，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而李元倩呢是普华永道的一名这个会计师。这曹子欣就是人民大学毕业的历史系的硕士生， 毕业之后就去了北京大学出版社做了这个编辑啊，他编了一套书叫做《全球通史》。
今天呢，我想给大家推荐一本，我认为最适合了解全球史领域的历史著作，也就是第七版新教本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我想在此之前，各位读者一定听过这本书的名字。就我自己而言，这本书已经读过很多遍了。就是从中学开始，历史老师给我们推荐的第一本书就是它。
就是这么一帮志趣爱好相同的小姐妹，平时凑在一起啊，吃吃饭，聊聊天啊，然后呢，聊一聊自己共同的兴趣爱好。但就这么一群岁月静好的亚文化的北京的前卫青年，在11月27号这一天，命运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在这个小姐妹中间，有一个叫他们自己的约饭群。就是平时如果谁想吃饭了，在群里吆喝一声，其他人一响应，周末可能就奔着哪一个餐馆里去吃饭了。在11月27号这一天的上午，他们在群里啊就开始讨论乌鲁木齐的事情。大家都知道，此前的两天，乌鲁木齐因为火灾死了10个人。然后呢，在11月26号这一天，乌鲁木齐的很多老百姓就赶到了市政府门前去抗议，自发的冲到那里。所以那两天呢，乌鲁木齐的事件是全国的老百姓热议的焦点。虽然国内的媒体啊不见怎么报道，但是当时在推特上，包括在油管上，包括我们王巨拍案当时也做了很多节目嘛，所以在国内的年轻人的群体中间，很多人都在热议这件事情。应该说不仅仅是他们自己的那个约饭群啊，实际上当时很多其他的微信群很多人都在议论。那么他们在议论这个过程中间，就有人提议说，我们也不能不能也搞一点悼念的活动呢。他们就在群里头啊，你一言我一语的开始讨论这件事情。紧接着就有人就提议说，哎呀，微信群不安全，咱们换个地方吧。于是呢，他们就在这个 Telegram 上组建了一个群组，然后呢，每个人就拉自己的亲朋好友进到这个群，一下子这个群里头就大概有60个人左右。这一次北京抓的所有的人几乎都是这个60人左右的 Telegram 群组里的。这李元倩就成了这个群主的这个 Telegram 的群的群主。到了这个 Telegram 的群组里面，大家就七嘴八舌的，实际上还是在继续讨论乌鲁木齐事件啊。当天下午的时候呢，就有一个人发了一张海报在这里面，海报里头就讲到，希望是当天晚上27号晚上，大家到亮马河畔去聚集。其实类似的海报啊，当时在全国各地很多地方都流行过，这是类似的自发的群众社会组织过程中间很常见。我就见过一个成都的年轻人，当时给我发过一个这个海报，其实也大家都不知道这个海报是谁写的，但是就有人搞了这么一个海报发到微信群，大家传来传去。然后呢，如果你要认可这个方式，你晚上你就按照这个海报上的那个时间地点去嘛，对吧？北京的这个海报到底是谁写的，警方到现在还在查，据说还没查到。但是这个海报当时流传于许许多多的 Telegram 群里面，也包括微信群里也有人传啊。其实那个海报的内容就是在27号晚上，大家到亮马河畔去聚集。当天晚上呢，这个杨柳啊就跟着自己的小姐妹呢就一起去了亮马河畔。杨柳那天他自己带了花，然后这个李思琪呢带了这个白纸，还有一个人呢带了蜡烛。杨柳跟着自己的男朋友，他的男朋友叫林运，这次也被抓了，是一个音乐人，开酒吧的，是吧？他们两个骑着摩托车到了亮马河畔。这个摩托车呢后来还出了事儿，就是因为当时警方，大家都知道，我那天做节目的时候也讲过，就现场只许进不许出，所以他们的摩托车放在了这个那个区域里头，当他们晚上想离开的时候，实际上摩托车已经拿不出来了啊。后来这个杨柳去现场的时候还叫了自己新京报的两个同事一起到了现场。到了现场之后，这李思琪不就开始发白纸吗？他们就在那搭了一个小小的祭台，祭台里头把蜡烛点着，纪念乌鲁木齐事件的死难者。但是那天在现场的时候，其实有大量的警察。这警察在现场主要做几件事情啊？第一呢，就是对在整个活动过程中间比较扎眼的人呢，在进行拍照，比如说你发白纸的呀、点蜡烛的呀，还有做演讲的，给你拍照。拍照的目的是什么？肯定是将来按图索骥啊，就是把你给叫去，对吧？这是第一。第二呢，现场呢派了2辆这个信号的这收集车、采集车。如果你那天你带着手机到了现场啊，然后呢你用这个手机发了视频出去，比如说发了微信呐、邮件呐或什么之类的， 或者是短信呢，这个信号采集车就可以拦截这个信号，就可以把你的手机号记录在案。这五个小姐妹呢，在现场的时候啊，后来由于人特别多就被冲散了，后来到晚上半夜12点左右，他们才聚集在一起，后来就陆陆续续离开了现场。就我说的这个杨柳啊，和她自己的男朋友呢，由于摩托车拿不出来之后，还是骑着共享单车离开了现场。应该说他们肯定也不是这个运动中间最重要的组织者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北京的亮马河事件过程中间，在晚上其实现场又聚集了在很多人，在亮马桥下还有人演讲啊什么之类的，一直折腾到3-4点才结束嘛。其实这五个小姐妹早就回家了，但是在29号这一天，警方就开始陆续的给当时参加过亮马河事件的人打电话。据有人跟我讲啊，在全北京大概一共找了900多人，就小1000人这样子。这五六个小姐妹全部被警方叫到了警察局。这中间比较糟糕的一个事情是，他们中间有一个人啊，没有删掉自己在 Telegram 群组中间的聊天记录，而这个手机被警察拿到手里之后呢，他们这个群组中间所有的聊天记录就被警方全部固定了下来。所以你看到这次北京抓的这20多个人吗？就全部是这个群组的。那么当时在11月29号抓了他们之后啊，警方原本已经准备要把他们拘留了，就把他们这几个人都送到了一个在拘留之前要体检的一个医院的里头。体检进行到一半的时候，现场的警察接到一个电话，说这些人都放了。警察当时在电话里还抱怨说，其实他们已经给他们做了体检，都进行了一半，都花了1000多块钱了。那么这些人就幸运的在12月30号这一天全部被放了出来。这些年轻人你想想，年纪都不大，也没有进过警察局，警察把他们在这个看守所，在这个警察局里留置了24小时，肯定心里是怕呀。所以出来之后啊，他们就自己在 Telegram 群组里又组建了一个群，这个群叫对策群。这个对策群主要是研究这警察如果他继续抓他们怎么办。这几个小姑娘就想了这么几招。第一呢，就是如果警察再找他们要想办法寻求美国大使馆的帮助。第二呢，就是他们要事先录制一个视频，一旦要是自己被警察抓了，这个视频可以放出来。所谓的曹子兴，一开始我们看到的那个视频，其实就是他们在这个对策群里商量的结果。
北京已经到了最冷的季节，马上就到了年关各种团聚的节日，但是我们的母亲现在想要给我们送一件御寒的衣服，也无法得知我们的下落。他们不知道我们为什么会被这样对待，他们也不知道我们何时才能回家。我猜现在我的母亲也正在从南方的县城千里迢迢赶往北京询问我的下落。我现在26岁，就是刚毕业1年半左右，在一家出版社做编辑。我的朋友们也是和我相似的同龄人。
但是比较糟糕的是，后来他们这个对策群里的聊天记录啊，也被警察发现了。后来警察再把他们第二次抓到之后，就反复问他们，说你们要去美国大使馆寻求帮助是什么意思啊？你们到底想让美国大使馆怎么帮助你们呢？是吧？那么在去年的12月18号，首先是杨柳先被抓起来了，和她的自己的男朋友就林运一起都被警方带走了。紧接着后来陆陆续续的李思琪呀、李元倩呐、这几个人就都被抓了。曹子欣呢也是在20几号被抓了。这个秦子怡啊，抓的相对比较晚，是去年的12月20几号被抓的。这个案子是据了解啊，是国安指定朝阳区的警察督办的，所以他们现在都被关押在北京市朝阳区的看守所。而且一个比较不好的消息是，也就是说1月12号这一天，就是这些人核心的这些人基本上都被警方啊这个报请检察院来报请批捕了。杨柳的这个拘留的期限到1月17号就应该到期了，现在已经过了这个期限还没有放出来。所以现在看来，这些人大概率可能都会被批捕，而且会被将来可能会被判刑。其实从全国各地啊，就是在白纸运动之后啊，陆陆续续有些地方抓了人，比如说在成都那个地方，当时聚集的年轻人也有人被抓的，比如说有一个叫杨子京的，大家都知道，前一段时期内国内也有人报道，后来都被关在了广州，他的家人也到广州啊去想要见到自己的女儿。 后来这批人都被放掉了。上海呢，彭湃的有两个记者在现场的时候呢，也被警察抓了。后来呢，彭湃把这个记者也给捞出来了。前不久在网上啊，有人在传有个叫什么你子怡还倪心怡的，是吧？说是他被抓了，结果很多海外的自媒体就做了这个节目啊。其实这是一个乌龙啊，我也怀疑其实是有些人是故意给海外这人投料。其实这个倪心怡根本就没有被抓，后来在微博就辟谣了嘛。但是北京的这20多个年轻人是实实在在被抓的。比如说有一个人上了德国《民进周刊》的封面，他其实只是一个卖滑雪服的，在现场其实也没做什么。那天就是路过的时候去看了一下，《民进周刊》拍了他的照片上了封面，他就被抓了。还有人在现场读莎士比亚被抓了，还有人呢在淘宝上定制了一批文化衫，这文化衫就是举白纸的吗？结果这个东西刚送到他们家，警察就把他带走了。当时在27号这一天啊，北京的现场有很多人很活跃，但是这批比较活跃的人并没有被抓，因为他们呢可能有一些特殊的身份，比如是外媒的记者，所以呢就都没有被抓。还有一批呢，可能是当年89年事件的时候就被这个关起来过。现在当时在这个亮马河事件那天的时候，也在现场去朗诵啊干什么的之后呢，这批人因为有另外一套系统的人专门监控他们，所以他们也没有被抓。被抓的就是杨柳的这批小姐妹，就是通过微 Telegram 群里头看似组织在一起啊参与的这个活动啊，都是年轻人。说到这儿啊，我们要分析一下北京的警方为什么要抓这批年轻人啊。话说当时我们做这个亮马河这期节目的时候，我还讲过北京市的市民啊，当时对敌斗争的经验非常丰富，他们在现场既没有喊什么过激的口号，跟警察之间呢互动又比较良好。现场北京市的公安局局长也到现场了嘛，也跟老百姓之间进行那种良性互动啊。所以我还在说全国各地北京这是一个典范，但没想到现在哈，你看全国各地其他地方基本上都没抓人，即便抓了也都放了，但唯独北京抓了20多个人。为什么？我个人觉得这里可能是有一个反复，大家注意到没有，29号把这些年轻人抓进去之后，30号放掉了，然后在12月18号又重新把他们抓出来。我觉得这背后的说明就是政策的决策层对这些年轻人的处理啊，曾经有过反复，一开始想要抓，后来呢又不主张抓，把他们放了，但是在12月18号又决心重新把他们抓起来。这背后究竟是哪个部门下的指令要把这些年轻人重新抓起来，我们不知道啊，但可见是其实在这个共产党的内部，警察内部对如何处理这批年轻人也不是完全意见一致，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想说哈，为什么要抓这些人呢？有一个很大的可能性是他们想杀一儆百。因为这些群众运动啊，虽然说可能没有明确的政治诉求，包括北京的很温和，但是毕竟是群众组织在一起，而这个组织在一起啊，在我看来啊，就是自89年以后全国各地出现的最大的一次群众街头运动。可能对于共产党内部来讲啊，就这个苗头啊是绝对不允许它重新燃起来的。一旦要是重新燃起来之后啊，今后啊那遇到类似事件，他们采取这种方式那有可能不可收拾。所以呢，就要把这些看似有着组织行为的年轻人抓起来，杀一儆百。他是告诉这些年轻人，以后你们不要认为你们在外网聚集，在 Telegram 上你们搞这种密谋，想搞这种社会组织活动我就不知道了啊，而且我不但知道，而且我还对你们坚决打击。我猜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第三个方面呢，我想说呢，现在无论是国际媒体也包括国际社会啊，都应该千方百计的去营救这批年轻人。为什么呢？因为这批年轻人说实在的，他本身没有做错任何事情。他们的律师啊，会见他们的时候也得知了警方啊起诉他们的理由是叫扰乱公共秩序。说实在的，他们那天扰乱是什么公共秩序啊？了不起也就是说导致了一些交通拥堵嘛，还有什么？但是如果你要是把它定位为要求改变防疫政策，对政府提出某种要求的话，那可能也算是扰乱公共秩序，那就没办法了啊。但即便如此，我们从一个正常的法治社会来说，他们没有做错任何事情。但是由于他们不是在白纸运动当天被抓的， 所以现在这批被消失的年轻人实际上并没有引起国际媒体的广泛关注，很多人并不知道啊，国际上大多数媒体没有报道这批人呢，这就导致了这批年轻人即便被抓，将来有可能被审讯，都是在无声无息之中丧失了自己的自由。想想这些年轻人是为我们这个社会其实在发言在发声，他甚至也是为了这一批年轻人的未来在发声，但是当他们的权利受到侵害的时候，当他们的自由被剥夺的时候，我个人觉得无论是国际社会还是我们每一个旁观者都有义务都有责任呢，为他们呼喊。媒体呢，能够报道的就去报道，不能报道的去转发，包括国际社会组织人权组织也应该跟中国政府提出抗议，要求释放这批年轻人。最后啊，我还想对中国的这些决策层来说啊，其实这些年轻人真的不应该抓。为什么呢？他们当时提出来的诉求是什么？无非是纪念乌鲁木齐事件过程中间那些死难的普通的市民嘛，无非就是对当时中国的防疫政策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嘛。但是要知道啊，亮马河事件之后不久，中国的动态清零政策就取消了。那么一个错误的政策你自己都纠正了，都废止了，那么当时提出改变这些政策的年轻人，你却要把他们抓起来，理由何在啊？一个社会要进步，也需要这些年轻人啊，对一个自己的国家，一个社会发出理性的声音。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些年轻人本身，他们没有特别强烈的政治诉求，所以从任何一个角度来讲，其实中共啊，你们都不应该对这些年轻人下手。所以啊，不管是从哪个角度来讲吧，我们都呼吁啊，有关部门呢，尽早能够释放这批人。从我们的角度来讲，我们即便是不能去营救这些人，我们至少应该记住这批年轻人，记住他名字，记住他们在11月27号这一天在亮马河事件过程中间做了什么，记住他们之后啊曾经在网上的这些呼吁。
北京已经到了最冷的季节，马上就到了年关各种团聚的节日，但是我们的母亲现在想要给我们送一件御寒的衣服也无法得知我们的下落，他们不知道我们为什么会被这样对待，他们也不知道我们何时才能回家。我猜现在我的母亲也正在从南方的县城千里迢迢赶往北京询问我的下落。我现在26岁，就是刚毕业一年半左右，在一家出版社做编辑，我的朋友们也是和我相似的同龄人，我们都有着自己的工作，我们关注这个社会，我们的同胞遇难时也有合理的情绪想要表达，我们对失去生命的人充满同情，所以我们才去了现场。在这一场成千上万人参与的悼念活动当中，在现场我们遵守着秩序，没有和警察产生任何冲突的情况下，以及在后来把我们定性为 frustrated students protest 之后，为什么还要悄无声息地带走我们？我们是谁不得不用来交差的任务？这一场报复是为了什么？为什么要用我们这些普通青年的人生作为代价？我们不想被凭空消失，我们想知道为什么是我们会被定罪，定罪我们的证据又是什么，以及在没有罪证的前提下，为什么我们可以被这样轻易地带走？如果仅仅是因为我们出于同情去了悼念现场，那么这个社会还有多少可以容纳我们情绪的空间？希望大家可以救助我们，如果要给我们定罪，请拿出证据，不要让我们不清不楚地消失在这个世界上，不要让我们随意地被带走，被定罪。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欢迎大家订阅分享王菊拍案，王菊和你一起观察中国，用冰冷的理性温暖世界。